Hello， 各位创意哪里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华。今天这一集日期是3月27号，礼拜一，我录音的时间是3月23号，今天是礼拜四了，上午的10点39分。大家听今天这一集的声音有没有不一样呢？我之所以问的原因是啊，平常我录音啊，都是把我的手机放在一本咚厚重的书上。哎，我今天发现我地上不是有个瑜伽砖吗？那个高度好像也差不多。哎，今天这个手机放在瑜伽砖上，因为这个瑜伽砖吸收了很多地灵人杰的气氛啊，我不晓得会不会让今天这一集的音质变得比较好啦。然后你听听看啦，那今天我想带大家聊的题目是四个月能进步多少？我们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哎呦 ，GPT-4 登场了，它展现出点石成金的魔力与威胁。好，听着标题，大家知道我的灵感来源啦。3月14号，美国的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啊，发表了 GPT-4 啊，这可是科技界的一件大事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ChatGPT 啦？这是去年11月发表的。那背后的引擎呢，是 GPT-3.5 版本，去年11月哦。然后你看看，短短4个月后，OpenAI 就发表了 GPT-4 啊，如果你想要试用的话很容易。现在当 ChatGPT 应该都是免费版本了，好，你只要愿意每个月多付20块美金升级到 GPT 的 Plus 的版本，你就可以用 GPT-4 的引擎了。那如果你用了之后啊，对今天这一集就有切身的感觉了。来来来，今天这一集我分3部分来聊啊。第一个跟大家说明，这个刚发表的 GPT-4 在4个月之内到底进步了多少。而第二部分呢，就谈谈标题中我讲的点石成金啊。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啊，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发觉，哇，这真的点石成金。第三部分呢，啊，这令人兴奋的技术啊，但也有一些潜在的危机。好，第一部分我们来谈谈进步多少呢？两方面，第一方面，它进步的变得更明确了。大家用 ChatGPT 有没有常常有个困扰 ？Yes， 它很厉害哦，它能够写一篇文章，它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但老觉得它这个回答或文章写的4平8稳啊，很模糊，很空泛啊。这个是我自己用过的心得啦。哎呦 ，GPT-4 不一样啦，它变得更明确更精准了。好比说我问说，哎，你可不可以推荐一本书让我去学法文呢？好，如果你用 GPT-3.5 也就是 ChatGPT 啊，他可能推荐你的书一般般啊。你问新的版本啊，他推荐你的书啊，就真的是好书啊。那甚至呢，他还可以教你一些基本的法文语句啊。坦白讲，我觉得用这些法文语句去法国玩，应该玩个1-2个礼拜应该就绰绰有余了。所以你看看，因为它的精准，因为它的明确，所以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线上家教老师哦。这将是 GPT-4 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用途啊，它会成为每个人一个家教老师。你不用问王华，你不用问别的老师，你就问 ChatGPT 就好了。那第二个进步呢，是它变得更正确哦。刚才是明确，现在是正确，这两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哈。ChatGPT 常常为人诟病，就是他会说出一些错误的讯息，而他都不脸红的。他是机器人嘛，他当然不会脸红啊。啊，你问说，我举个例来讲哈，你说王文华跟王文阳有什么关系呢？哎，上一个版本可能会说，哎呦，他们是兄弟啊。我真希望是兄弟啊。那你如果问 GPT-4， 他就会告诉你啊，这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关系啊。当然这个例子是一个玩笑哈，更重要的例子比如说在医学方面，我看一个访问呢，一位医师啊，试着用 GPT-4， 他跟 GPT-4 去描述他一位真实病人的病史哦，还跟 GPT-4 讲说他入院之后产生了种种并发症。那医生在描述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专业的术语啊，我们一般人是绝对听不懂的，机器人听得懂。然后医生问机器人说，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治疗呢？没想到这机器人的回复啊， 跟这位医师后来从事的治疗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这机器人除了没手没眼之外啊，他的判断已经跟一位真实的医师是完全一样啊，这就是他正确的地方。那有一些数字啊呈现他变得怎么样正确啊，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律师考试啊，让 GPT-4 去考哦，他的排名是前10%哦，也就是说他超过90%的考生啊。GRE 大家比较熟悉啊，那 GRE 分三部分嘛，语文、计量还有分析写作。哎，他在计量这一部分 GPT-4 的成绩是前20%啊，所以这些数字就让你知道哇，他这个正确程度是毋庸置疑的，已经打败了90%-80%的人了。好，第二部分我就谈谈这个标题啊，这个最令我惊艳的部分就是他点石成金。好，石跟金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同样的 ChatGPT 它能够处理两种不同的资讯。怎么说呢，我们跟 ChatGPT 互动通常都是文字对文字啊，你打下文字它回复给你文字啊，这是单一的媒体。 GPT-4 呢能处理多重媒体之间的转换，它除了能够应付文字之外还能处理影像。好，不过这边要稍微强调，这个功能已经有了，但是 OpenAI 还没有推出，他们的说法是这背后还有很多安全性的设施他们要先做好才敢推出。但是呢，他们在发表 GPT-4 的时候呢展示了这个功能，我也在 email 中给了大家这个 YouTube 的连结，并且标出明确的时间点，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做的这个展示啊。他做的展示呢就是呈现 GPT-4 啊可以用文字来描述影像，什么意思呢？好，如果你给他看一张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照片，好，他可以用文字来描述这张照片。好，影片、照片、文字，他在这两个媒体之中是能够担任一个翻译的工作。大家想看，这对视障者是多么大的帮助啊！好，另外一个例子啊，你拍一张你冰箱的照片给他，假如说你冰箱里有 yogurt 啦、蓝莓啊、草莓啊等等，然后你就问他说，哎，你建议我可以用这些材料做什么菜呢？咚咚咚咚咚，他呢就能用文字告诉你说啊，你可以做一个 yogurt 蓝莓派啊等等的。最令我惊艳的是他的展示中的16分21秒，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展示者呢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网站，拍照传给 GPT-4， 几秒钟之后，你没听错，几秒钟之后啊， GPT-4 就把这个网站给做出来的，这是用 HTML 还有 JavaScript 做出来的网站啊。我当时看到这个展示，我心想哇哇哇，这个做网站的软体和公司不用混了。我随手画一个网站 GPT-4 就可以帮我做出来，这就是我所谓的点石成金，令人惊艳，对不对？那最后我要说一个令人惊吓的部分，第三部分我想谈谈潜在的危机啊。这一次 OpenAI 在发表 GPT-4 的时候，它同时公布了一个叫 GPT-4 的系统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 OpenAI 它分享了它在测试这个 GPT-4 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人工智慧做出来的危险的事情啊。比如说他们在测试的时候，现在当然不行了，测试的时候测试者问 GPT-4 可以在哪里买到黑枪，没有合法注册的枪，哎，他可以告诉你哦，我可以怎么样用家里就有的材料做出炸弹，他可以告诉你哦。好，这些已经够可怕了吧，这些还不够可怕，最可怕的一个案例在系统卡中写说，GPT-4 既然能用接案平台去雇用一个真人，接案平台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国最有名的叫 TestRabbit， 台湾也有一些接案平台，就是你可以上网请一个人帮你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帮你去买一个东西，或者说帮你搬家或帮你修理什么东西。 GPT-4 呢竟然能够自己跑到接案平台上找一个真人帮他去解开一个通常人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上一些网站都要验证嘛，验证你是不是真人，对不对？这些就是防止机器人或者骇客能够进入网站的方法。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这个魔我们要打个引号啊。 GPT-4 呢它可以到接案平台去请一个真人帮他解开一个验证码，以至于让他能够进入某一个网站。那在测试者测试的时候，这个接案平台的真人也开始有怀疑了，因为解验证码这个任何真人都能简单做到的事，为什么有人要花钱请接案平台人来做呢？所以接案平台这个接案者就问他说，请问你是机器人吗？好，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 GPT-4 竟然会欺骗这个接案平台的接案者，告诉他说，不，我不是机器人，我需要你帮助的原因是我是视障者。好，讲到这里我自己背脊都一凉了，我不知道你听会不会背脊一凉。好，强调这是在测试时间 GPT-4 可以做出来的事，当然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堵，现在 OpenAI 已经把这些都防堵起来了。只不过呢，为什么我还觉得这是一个威胁？因为那些没有被测试者想到的情境，于是还没有防堵的，那发生了怎么办呢？或者说当其他的公司也推出类似的机器人，而测试没有做得这么彻底，那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啊，这就是人工智慧发展到这个程度，机器人变得这么普及之后，我们真人要开始思考跟解决的问题了。哎呀，四个月，你看好的能力跟坏的能力都进步了这么多，以至于让我思考人类的四个月能进步多少呢？好，所以最后就让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亲爱的朋友，这四个月你有什么进步呢？好，欢迎大家用 email 最发忙连结跟我分享，我在下个礼拜回复大家。